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求你来敞开我们的心，主啊，将你那个真理话语的奥秘来向我们每人开启，主啊，而且不止让我们头脑能够明白，主啊，我们真的里面能够有个信心，有个心智能够从我们心中能够生发出来，让我们真的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来活出主你自己的话语。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在接下来这个小时厚厚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享受主你自己话语的奥秘，主啊，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能够来得到改变。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不晓得在大概三个礼拜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能够来观赏那个中国的大阅兵，有没有？那在这个阅兵典礼当中呢，除了你看到那个就是说那个整齐的那个教阅部队以及那个庞大的那个军事阵容之外呢，还有什么事情吸引了你的注意？还有什么？我想就是北京上空那片蔚蓝的天空。很奇怪哈，那些空气污染所造成的那个雾霾跑到哪里去了？原来呢，是中国政府在阅兵前两三个礼拜前呢，就下令叫北京周围的每个省份的各个省份的每一个工厂都停工。所以呢，天空果然变蓝了，好像变魔术一样，是不是？但你知道吗？这个还不算什么。刚好这个阅兵完的第二天，当北京市民一早上一醒来的时候，一看，所有的这些雾霾又回来了，跟原来没有两样。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工厂又开工了，所以呢，所有的北京市民呢，又要重新把他家里的那个空气净化器呢，重新打开来净化空气。所以弟兄姐妹，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说呢，要净化这空气污染的唯一的那个治本的方法呢，乃是要去对付这些污染的源头。那么其他的那些方法，像空气净化器啊，这些什么东西呢，这些呢都只是治标的方法而已，都只是治标而已。那弟兄姐妹，当你每天在看新闻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一种感觉，觉得这个世界，这整个世界好像被笼罩在一种这种混乱败坏的这个雾霾底下，混乱败坏的雾霾底下。因为我们几乎发现说，几乎所有大部分的新闻呢都是负面的新闻，都是负面新闻，而且呢不是仇恨凶杀，就是贪污，或者是情色。有时候我就觉得说，看多了以后真的会得忧郁症。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说，到底制造这些混乱败坏的这些雾霾，它的根源在哪里呢？它的根源在哪里呢？那么其实呢，只要我们稍微仔细思考一下的话，我们都不难发现说，那个真正造成这些不难发现说，这个根本的根源呢，还不在于政治经济跟这个种族的问题，而是在于我们每个人里面那个带着罪性的己，也就是老我的生命，就是因为这个己呢，破坏了我们各种关系上应有的和谐，也就是这个己呢，使我们常常的活在忧虑和烦恼之下，甚至于恐惧之下，也就是这个己呢，使我们很在乎别人的肯定，也很容易受到别人的伤害。那么也就是这个己呢，使我们常常陷入那个罪的引诱和捆绑之中而无法自拔。那也就是这个己，使我们失去了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平安和喜乐。在我上大学之后呢，那么我开始对那个心理学还有东西方的哲学感到兴趣甚至呢我开始来追求信佛教。不过感谢神没有让我走上这条路，否则的话我现在的头发搞不好就没了。那么我就发现说这些宗教哲学呢，他们事实上 也观察到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人的生命当中有那个罪性的存在。但是呢，在他们处理这个罪性问题的问题上面呢，不是采取不是走这个克己修身这个途径呢，不然的话就是用那个训诲训化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呢，其实就像那种各式各样的这种空气净化器一样，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那当我信主之后呢，我才发现到说，原来圣经里面早就已经提供我们一个能够去对付己这个根本源头，这个罪的根本源头的这个利器，就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但是呢，我们发现说，现今的教会已经很少去传讲并强调这个十字架的真理，以至于呢，很多的教会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处理在侍奉当中所受到的伤害而失去了合一。而很多的家庭呢，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中间所产生的冲突而失去了和谐。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主耶稣在2000年前因他走上这个十字架道路所活出的那个死而复活的那个榜样呢，来学习我们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借着十字架能够活出一个死而复活的见证，以至于呢，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呢，我们今天呢要从三方面来探讨死而复活的生命。首先呢，让我们从第一部分来看就是死而复活的真理。那么让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16:21-25。那么我们可以照着这个 PowerPoint 来念我们一起来。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并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那么这段经文呢，记载到这些门徒其实跟随主耶稣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所以他们很清楚耶稣呢就是这位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呢，当耶稣向他们透露说他必须要受到迫害，而且要经过死而复活才能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的时候呢，这些门徒都傻眼了，因为他们不能相信说这个就是他们所相信这位弥赛亚他所需要走的道路。所以呢，第一个忍不住的是谁？彼得就是彼得，他就跳出来保护耶稣说，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结果呢，大大的出乎门徒的预料彼得呢，不但没有来得到那个主耶稣的赞美，反而被主耶稣称为是撒旦。哇哦，有这么严重吗？为什么主耶稣会觉得彼得所说的话是出于撒旦呢？为什么呢？因为这句听起来好像是为耶稣好，好像要保护耶稣的这句话呢，事实上是一句引诱主耶稣来逃避十字架的道路，远离神旨意的一句谎言。所以呢，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不止清楚的表明说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他还对那个门徒以及我们这些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明确 的宣告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听到这句经文以后心里不会有太多的感觉，但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说，这句话就像一个炸弹一样 来炸掉他们心中那一切啊，一切就是说不正确的这些啊，不正确的这些憧憬跟期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十字架就是当时的那个罗马政府啊，那当时罗马政府那个最残酷的这个刑罚。而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呢，就是走向死亡啊，走向死亡，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在想，当时的门徒呢，一定心中开始质疑的说：“主啊，你不是应许我们说你来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吗？那为什么你现在不止你自己要走上这个十字架死亡的道路，连把我们自己，我们连把我们这些人也一起拖下去？好，难道这是你的心意吗？好，难道这是你的旨意吗？”那么我想这个不是只是当时门徒心中的质疑，而且是我们每一个想要跟随主耶稣的人呢心中的疑问。但是你知道吗，这正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基督信仰最深奥也是最奇妙的一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通往丰盛生命的道路是必须先经过死亡的，就是通往丰盛生命的道路是必须先经过死亡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其实这个答案呢不难理解，因为能够阻止我们活出神丰盛生命的唯一的阻拦不是别的，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带着罪性的己，带着罪性的己，在圣经呢，在圣经里面来称它为属肉体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而这个属肉体的生命呢，就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选择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罪性呢，就深深的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那么照神的判断啊，照神的判断，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的生命呢，已经是无可救药，无可救药，毫无改进的余地，毫无改进的余地。那我想跟关于这一点哈，也许有人会皱着眉头说：“哎，我觉得我这个人好像还不错啊，好，那难道我们里面那个老我有这么差吗？好，有这么差吗？”那我们来看看神怎么说。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说道：“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以赛亚书六四章第六节说道：“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神对于我们肉体的生命下了一个永恒的宣判，就是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就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所说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而且呢，罗马书六章六节提到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且不但如此，主耶稣更以他的新生命来代替了我们的旧生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主耶稣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到底是指什么？那这个跟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对我们生命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我想很明显的，主耶稣要我们主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要他所有的门徒跟他一样要我们来被跟他一样被钉在那个木头的十字架上。那其实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就是在那个同一节经文里面所出现的那两个字，就是舍己，就是舍己。而舍己呢，这个英文这个词呢，在英文圣经里面是 deny himself 翻起来就是否定自己，拒绝自己的意思。那么在希腊原文呢，在希腊原文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与自己完全没有关联，与自己没有任何关联。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更清楚的观念呢，就是向自己死，向自己死。那我们发现说这个意义呢，这个意义跟中文圣经那个舍己 的那个字义呢，还是有点差距的，还是有点差距的。因为呢，我们可以说，啊，我们为到主的缘故，为到爱主的缘故，啊，那么我们牺牲我们的时间，牺牲我们的那个金钱，啊，甚至于呢，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工作来服侍主。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没有来向自己的老我死的话，那么往往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还常常会带着一些自私的动机，以及想要荣耀自己的那种企图心，那么以至于造成许许多多的问题。好，那么什么叫做否定自己、拒绝自己、向自己死呢？就是否定我们里面那个老我在我身上的主权，拒绝我们里面那个肉体 的不平与叫嚣，以及呢向我们里面一切出于自为中心的那个企图心死。好，不做回应。好，让我们再来另一次哈，就是否定我们里面那个老我在我身上的主权，拒绝我们里面那个出于肉体的不平和叫嚣，以及向我们里面一切出于自我为中心的动机死，不做回应。那我们看到这个同样诫命呢，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呢，更加强调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说我们有多爱主，多为主摆上，但如果说我们没有天天的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向自己死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真正的来跟随主耶稣，来向神而活来向神而活。那么实际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神是怎么样来定死我们的老我的呢？我们发现说，神是使用一种我们万万都想不到的一个方式来做，就是借着临到我们生命中的难处，尤其是别人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尤其是别人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当在三年前我得癌症的时候呢，在七个月的治疗过程当中我总共开了两次刀做了十二次的化疗，还有十五次的放射线疗。那么感谢神我的生命从这个死亡的边缘被拯救回来。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来仔细看这些医生所用的这些治疗方式，无论是开刀把身体给切开来，或者是那个化疗用那个化疗把身上的细胞给毒死或者是那个放射线疗把那个身上的组织给烧死以及你说这个是医治治疗，其实呢这些都是对我的身体造成极大极大的伤害，极大极大的伤害。但是为什么医生会选择并容许让这些伤害临到我的身上，好像把我给杀了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了要把我身上那个能够治我命的这个癌细胞能够杀死能够杀死并缩小，以至于能够来拯救我的生命，使我能够存活。但我就在想说，如果三年前，那我为了要保护我自己的生命，而来拒绝这些会伤害我的这些治疗方式的话，并且对于医生说，你不要动我的身体，否则我就跟你拼了那我想我今天恐怕就不能站在这个地方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所读到这段经文说到，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呢必得着生命。弟兄姐妹，在我们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路上，有一种属灵的能力是我们必须要培养起来的，就是能够鉴别什么是出于肉体的叫嚣，哪些动机是我们肉体生命受到伤害跟挤压之后所产生的反弹当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为中的心的，当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为中的生命无法顺着己意而行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为尊的天性呢，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跟肯定的时候，或是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为大的这个本性呢， 遭到别人的毁谤跟藐视的时候，无论是别人是故意的或不是故意的，我们里面的老我就开始不舒服了，就开始觉得受到伤害，就开始在里面不断的叫嚣说，你要为我出一口气，你要为我出一口气。而这个时候撒旦呢，撒旦也趁这个机会跑出来助阵说，万不可如此，这种吃亏倒霉的事情绝不临到你的身上，绝不临到你的身上。于是呢，我们就起来照着老我的要求开始反击，照着老我的要求开始反击，可能是公开抗争，包括吵架、谩骂、攻击或者是冷战，不然就是背地里的报复，包括谗言、包括诽谤、包括排挤、结党。那我们会有各种的手段，我们会有各种的手段来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么甚至于我们有时候会被自己来蒙蔽，觉得我们好像是在替神伸张正义，但其实呢是在为我们自己施行报复。而后来的结果呢，后来结果就是造成许许多多在关系上的破裂，许许多多在关系上的破裂。弟兄姐妹，这就叫做救自己肉体的生命，救自己肉体的生命。那必然的结果呢，就是丧掉属灵的生命，使我们的灵命受到亏损。也许对一般人而言呢，对一般人而言呢，生命中的不顺利跟创伤呢，也许只是因为我们可能觉得只是因为倒霉运气不好，都是他人的错。但是呢，对一个基督徒而言呢，这些神所容许临到我们的创伤呢，都是主耶稣这位大医生在替我们开刀的那个手术刀，也是医治我们的那些化疗跟放射线疗，为了要除掉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属肉体的癌细胞。所以呢，唯有我们愿意为到主的缘故，为到主的缘故，借着临到我们的伤害，一次一次的将我们的老我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能够得着并且享受神所赐给我们那个喜乐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你能够看出神的心意，然后对神说阿们吗？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第二部分，就是死而复活的道路。我想我们大部分做父母的都会期待我们的孩子将来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伟大和重要的人物。怎么知道呢？只要看我们做父母的现在投注在我们孩子身上那种庞大的心力，我们就知道了，是不是？有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正好遇到一群中国的旅行团，那这个中国旅行团呢，是专门为到那个父母带着那个年幼的孩子来到美国来参观那个常春藤名校所办的。那因为呢，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要期待孩子成功要期待孩子成功，就是要帮助孩子他们能够平步青云，步步高升步步高升。但是呢，我不晓得当你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那些被神重用的这些属灵伟人呢，他们生命都是依循的一个非常非常相近的模式，他们生命的道路都是依循的一个非常非常相近的模式，但却与这个世界上的道路呢，却是完全完全的相反的。我们看到当时呢，当神赐下应许给亚伯拉罕，要使他的后裔成比这个天上的星、海上海边的沙还要多的时候，之后呢，亚伯拉罕不是第二年就开始抱着一个胖儿子了而是进入一个漫长的一个等候的过程，漫长等候的过程，甚至于呢，他的生育的能力都断绝了。一直等到亚伯拉罕他对自己已经死心绝望之后呢，神才在这种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要赐给他的儿子以撒，使那个亚伯拉罕能够成为万国之父这样的应许得到成全。另外呢，我们看到 哦，当神把要使约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宰相的这个梦，哦，来托给 来启示给这个约瑟的时候呢，那么约瑟不是从此开始就步步高升，而相反的他却被哥哥们出卖，而且下到埃及做奴隶，甚至在监狱里面成为死囚。在这个时候呢，神才用一个很奇迹般的方式将他提升为这个埃及的宰相。那么我们看到摩西呢，他原本是一个埃及的王子，但神将要拯救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意象呢来启示给他以后呢，神不是让他马上骑上白马就带领以色列人来对抗埃及，不是的，反而呢他是狼狼狈狈的来逃出埃及，在旷野里面来牧羊40年，只等到他左口笨舌之后呢，那么神才使用他来将超过六十万的以色列人呢能够拯救带出埃及。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当神借着撒母耳来膏抹大卫作王的时候呢，那么大卫不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坐着轿子进到皇宫里面开始当起国王来了，不是，而反而是他被扫罗王追杀在那个旷野里面到处的流亡之后呢，神才将他来提升成以色列国以色列历史中最伟大的君王。那我想我们心里都会很纳闷，为什么神带领他们所走的这个生命的道路是这么样的奇特呢？那为什么这些伟人在被神提升之前需要走过一个降卑的道路呢？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一条死而复活的道路是神唯一认可的一条生命的道路。因为呢，如果这些被神重用的这些圣经的人物呢，他们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的时候呢，那么那个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他对自己的信心恐怕只是对自己的信心，而不是对神的信心。那个被称为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的那个摩西呢，他恐怕只会变成一个为人极其骄傲，胜过世上众人的人。而那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呢，他可能最后只变成一个合自己心意的大卫。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最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事情，乃是主耶稣他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他亲自走过这条死而复活的道路，将这个死而复活的真理跟榜样向这个世上的人显明出来。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读一段圣经，记载在腓立比书2:5-11。腓立比书2:5-11，好，让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父神。那么这段圣经呢，一开始就强调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句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那其实这句经文呢，比较清楚的解释，比较清楚的意思呢，乃是说你们要和耶稣基督有同样的意念。什么意念呢？就是接下来那个第六节所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也就是说，主耶稣他跟神是同等的。那么因为主耶稣就是神， 但他却不紧紧的抓住那个与神同等的这个事实不放，然后跟神来争辩说，哎，我是跟你是同等的，为什么是我要下去钉十字架，而不是你要下去钉十字架？他没有跟神这样子来争辩。那么就是因为主耶稣他所存的这样的一个意念，以至于呢，他能够甘心的卑微，存心的顺服。他能够甘心的卑微，存心的顺服。那我每次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脑海里面就会出现一幅图画，出现一幅图画，好像看到主耶稣在走一个在走一个下台阶，好像看到主耶稣在走一个下台阶。他本来与神同等，却甘心成为人的样式，又取了奴仆的形象，并且存心卑微，顺服至死，且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我们发现呢，主耶稣不是只是在他在最后要离世升天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而是呢，他在世上所走的每一步道路都是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都是在倒空自己，向自己死。所以我们可以说，主耶稣他这一生所走的道路呢，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也是因为主耶稣他甘心的降卑到最卑微的地步，以至于第九节到第十节说到，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给父神。弟兄姐妹，这就是死而复活的原则，死而复活道路的原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灵命成长上面最重要的原则。当然了，我的意思不是说如果说我是一个工程师结果呢，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工程师，因为工作不努力结果被降级成为技工然后后来又被贬值成为清洁工然后我们来看看说，神会不会帮我们一下子提拔成公司的总裁？我可以跟你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发生。那比较可能发生的事情呢，乃是接下来就是被炒鱿鱼下岗。所以呢，死而复活道路的原则呢，不是指外面的职位，而是指我们里面内在的生命呢，必须要先降卑，然后才能够升高；必须要先死，然后才能够复活，那么现在呢，在这边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在这段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强调说我们要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所存的意念不止常常跟主耶稣的意念呢是不相同，而且往往是背道而驰的在公司里面呢我们会看到那个同事小张那他跟我是同时进公司的，而且他的表现也没有比我好那为什么是他升上去而不是我升上去呢？那在家庭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配偶虽然是在家里面做家事带孩子很辛苦，可是我每天辛苦的上班赚钱养家也不轻松那为什么我回家以后还要洗碗还要倒垃圾为什么我不能就是说这个看看电视玩一下电动玩具休息一下所以呢，当我们觉得我们应当得应有的这个公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应有的权益或者是公平待遇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老我就会觉得很不服气就觉得很被压抑。那么就是这种不平想要 get even 的这种心态呢，使我们紧紧抓住我们跟人中间那个同等的权利这个事实不放，我们不愿意让步，不肯吃亏，我们非要争一口气讨一个公道不可。那这个和主耶稣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是完全的相反的。不但如此呢，我们人里面那个自我为中心的本性呢，不只想要 get even， 而且想要伟大， 所以在以赛亚书14:12-15呢，这段经文呢最能够描述出我们里面那个想要自我伟大的那个心态啊。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读这个以赛亚书14:12-15，让我们一起来读。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了？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上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高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那这段经文呢，是神哈在宣告旧约巴比伦王哈他的骄傲跟败坏啊，旧约巴比伦王他的骄傲跟败坏，也是用来描述啊那个本来为天使长的那个撒旦呢啊他堕落的一个过程。那么虽然我们都不是君王啊，也不是天使，但是这段圣经呢啊这段经文运用在我们身上呢，真是再真实不过了啊，再真实不过了。如果我们仔细哈来观察哈这段经文哈那个13-14的话，你会发觉这两节经文里面总共有几个我要呢？这两段经文里面总共有几个我要？总共有五个我要哈，总共有五个我要，而且每一句话呢都从我要起头哈，每个经文每句话都从我要起头。我们看到呢，这个真的是哈，真的是哈一个。自我为中心最高的表现，而且我们发现说这五句话呢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上台阶啊，好像一个上台阶。这边讲到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我们就发觉说越爬越高，欲望越来越大，最后要与至高者哈与神同等。然后神怎么说呢？神说，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里面的那个己哈，就像一只小老虎，一样。当我们越喂它，越顺着它，越满足它的欲望的时候，它就慢慢膨胀起来，就慢慢成为一个欲望永无止境的一只大老虎。那么当它它想要东西没有办法用光明正大的手段来取得的时候呢，它就用作奸犯科的方式。这就为什么现在中国有很多的贪官落马，从高位落下。所以呢，有人那个开玩笑说呢，现在在中国当官的呢很多都像是远看向周恩来啊，近看向薄熙来。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世人所走的道路啊，跟十字架这个死而复活的道路啊，所得到的结局是这么样的不同呢？为什么呢？因为神早已就定下了一个不变的定律，就是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23:12所说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为什么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就是死而复活的见证啊。让我们一同来读一段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26:36-42。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们到那里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带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们心里甚是忧伤，极怕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们一同警醒。他就稍微往前去，俯伏在地上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到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前一天晚上啊，所经历的一个非常非常那个关键的一个时刻。啊，当主耶稣和门徒哈，在共进完这个最后的晚餐之后呢，他们就到橄榄山下的一个名叫克西马尼的一个园子里面。但你知道吗？很奇妙的哈，这克西马尼这个字呢，在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呢，是 oil press。Oil press 就是压油池的意思，也就是压橄榄成油的地方。那么你知道吗？当时的犹太人呢，将那个橄榄放在这个池子里面，然后用一个很重的石磨来滚压，以至于能够榨出那个香醇，可以滋养众人的这个橄榄油来。那这似乎象征着主耶稣呢，在死而复活，将他的丰盛的生命来分赐给我们众人之前呢，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也需要经过这样一个重要的过程。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呢，他在面临将要来临的十字架的时候呢，那个37节到38节描述到说，他就忧愁起来，极其的难过，并且心里甚是忧伤，甚至几乎要死。那么在路加福音22章44节更是说到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那么这里的伤痛呢，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呢，乃是挣扎和摔跤的意思，挣扎跟摔跤的意思。在这里呢，也许我们会对这个主耶稣的表现呢感到有点困惑，甚至有点失望，我们会觉得说，主啊，你就是神啊，主耶稣你就是神啊，你不是有极大的权柄跟荣耀，极大权柄跟能力，来面对任何的困难跟挑战吗？那为什么你没有做出一个更坚强的一个榜样给世人看呢？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并不是以一个神的身份来经历这一切，乃是以一个人的身份来经历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以至于呢，他可以来与我们以至于他可以与我们的软弱跟挣扎有所认同。那我们要来问，为什么主耶稣的心会如此的忧愁沉重，而且他内心的挣扎，他到底在挣扎什么东西呢？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说任何人在面对这个十字架这么残酷痛苦的刑罚的时候，当然一定会忧愁和沉重。那更何况主耶稣他是背负我们所有人的罪上十字架的这个担子当然就更沉重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来观察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主耶稣他内心极其挣扎的那个原因呢，乃是在于接下来他的祷告中来表明出来。主耶稣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知道吗？主耶稣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虽然只有两句，却是一个最伟大而且是最合神心意的一个祷告。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观察到有两个心意在那边较力。哪两个心意呢？一个是主耶稣的心意，他希望这个十字架的苦杯呢能够被挪去。但另外一个呢，是神的心意，他要主耶稣呢借着上十字架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也许我们会说，等一下，那个主耶稣不是跟神，那主耶稣不是就是神吗？那为什么主耶稣跟神会有不同的意志呢？其实这就证明，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不是只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更 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的意志。但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我们人自己的意志呢，在得救之前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志，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志。但主耶稣的意志呢，乃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意志。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内心的挣扎，乃是出于他必须要在这两个心意当中来做一个抉择。但是最后主耶稣说出了一句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句话，那就是然而不要照我自己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愿意顺服在神的心意底下来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其实这个就是十字架最核心的意义，这就是十字架最核心的意义，就是向自己的心意死，向自己的心意死，向神的心意而活，向神的心意而活。弟兄姐妹，主耶稣这个克西马尼园的这个经历呢，跟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有什么关联呢？有什么关联呢？这关联实在是太大了，关联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的一个属灵的操练，比克西马尼园的这个背起十字架的这个操练要来得更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到说你若不读经祷告或传福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呢，在路加福音14:27却说到说，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么因为读经祷告跟服侍呢，只是 将我们引导走上那个生命改变的路，但是呢，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操练呢，乃是直接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操练上面得胜呢？主耶稣在第41节那个地方说到，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这个经文里面呢，点出了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警醒跟祷告，警醒跟祷告。我们看到主耶稣呢，在面对这个十字架的抉择的时候呢，他不止自己警醒，他也要跟随他的门徒和他一同警醒。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免得入了迷惑因为免得入了迷惑。入了迷惑在希腊原文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呢，乃是落入试探的意思，落入试探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是什么样的试探跟迷惑呢？什么样的试探跟迷惑呢？就是被我们的老我的心思跟动机给欺哄了，被我们里面的老我的心思跟动机给欺哄了。我想我们每个人基督徒都会有这种经验当我们遇到一个状况的时候，特别是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或一些带有诱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总是有两个声音我们里面总是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是圣灵在对我们的心灵说话一个圣灵对我们心灵说话，但另外一个呢，却是撒旦在对我们的肉体说话肉体说话。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灵其实是愿意来遵循神的旨意而行的，但是呢，我们的肉体却是想要照着自己的旨意去行。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还是黑白电视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看这个迪士尼卡通的时候呢，有一幕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那个当我看到那个米老鼠Mickey Mouse 他看到那个桌上有一个很香的乳酪一个 cheese 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左边就会跳出来一只小魔鬼在一直引诱他说你要去吃，你要去偷吃这样。可他右边呢，就出现一个小天使来警告他说不准吃不准吃。可是呢，每次这个米老鼠呢都没有办法来对抗来拒绝这个诱惑，结果他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小天使给赶走了然后安心的去吃那块香乳酪这样子。那其实呢，这个图像这一幕呢，就常常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写照。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提醒我们要警醒啊，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另外呢，主耶稣要门徒祷告，而且他自己呢也是恳切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顺服神的心意，顺服神心意很多时候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是不容易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真实的顺服都需要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我再说一次，这就是为什么真实的顺服都需要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那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挣扎当中能够来得胜呢？能够来得胜呢？那个秘诀就是在祷告中里面挣扎，让神参与在我们这个祷告参与在我们这个挣扎的过程里面。那很多时候我们正好相反，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这个忧虑里面来挣扎在忧虑里面挣扎。那我们的眼目呢，就是单单定睛着那个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困难这个不顺心的事情，而我们里面的思虑啊，就一直在那个地方翻搅。最后呢，我们往往是使用这个肉体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结果呢，事情反而越来越糟。而且通常呢，这次十字架我们没有背起来的话，我们没有学会这个功课的话，那往往有更重的十字架在后面等待着我们那么，然而如果说当我们愿意将我们里面内心的挣扎不断的借着祷告来交托给神的时候，那神就会在我们心的里面呢慢慢加添我们信心来改变我们的意念，然后让我们能够去顺服神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第二次的祷告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第二次的祷告呢，就比第一次祷告更加靠近神的旨意。但是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想要来强调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十字架钉死老我的话，那我们会觉得要走神的路好苦好觉得说要顺服真的很不容易很难顺服。就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好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在那个地方好像在那边苦练修行一样。但其实呢，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基督徒都可以跟我们向我们做见证的说，当我们一选择顺服神当我们一决定我们选择顺服神，将主权交托给神的时候呢，神就迫不及待在我们身上来做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动工，用他大能的作为呢，将极大的恩典跟祝福来临到我们身上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在困难中来得胜，并且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不是我们在那个地方苦苦背十字架，而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成就一切，这是他死而复活的大能。所以呢，就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所说的，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基督徒身上应该有两个很清楚的印记，一个是耶稣的死，一个是耶稣的复活这两个印记。弟兄姐妹，这就是死而复活的见证，这就是死而复活的见证。当世人看到我们基督徒身上常常带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死，并且呢，看到主耶稣他在我们身上那个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他们就将荣耀来归给神归给神。那接下来呢，我想要用两个实际的例子呢来做一个总结。有一天呢我的大儿子Josh 他沮丧的跑来找我跟小薇谈。那么他就说呢，他在大学的系上得到了一个那个助教的职位。然而呢，就在他这个助教呢，那个他当这个助教呢将这个所有录取的这些助教，他当他这个教授呢第一次将他这个所有的这个录取的助教呢聚集在一起 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他却宣布说，因为作业上的错误，以至于比当录取的名额呢多录取了一位助教。所以呢，这个教授呢就当场要其中一位那个还没有办完这个申请手续的一个助教呢，叫他去找另外一个教授到另外一个教授那个地方去当助教。而这个宣布呢，使得这个助教呢感到非常非常的错愕，而且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而 Josh 呢，他因为认识他所以呢 Josh 就自愿说他可以到另外一个教授那个地方去做助教，因为对他来说没有差别，做谁的助教都没有差别。结果后来呢 Josh 才发现说，原来那个另外一个助教呢，他并没有助教的缺那么如果要额外被考虑的话呢，他需要重新来经过面试。结果呢，经过百般的折腾之后呢，那么他助教的职位就落空了所以呢，教授他心里就觉得很不平，觉得很不平，很受伤害。那当他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我看到他的眼泪都流下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说他心里很难过而且也受了很多的委屈。其实呢，我和小薇心里也很痛不晓得要怎么样来安慰他，只能对他说那宝宝妈妈来为你祷告。而就在这个时候，他跑去拿了一把吉他来他就一边哭着弹吉他，然后一边唱一首诗歌。那其中一句歌词的内容就是约伯记里面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当我们在跟他一起流着泪祷告的时候呢，他对神说，他知道他很骄傲，他觉得他比别人更配得这个职位。但他也知道说，他的所有的聪明才智，他的好成绩，以及甚至这个工作机会都是神给的，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他愿意顺服在神的安排底下。我们知道后来这件事情在他心里面就慢慢的过去了。而且呢，原来的那位教授也为他额外的安排另外一个助教的缺给他。但是我们知道说，神借着这次的痛苦跟伤害，在他生命中所成就的工作呢，是远超过他得到这个助教的职位。而另外一个故事呢，是有关于我第二个儿子Caleb。那 Caleb 呢，他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极大的转变，他生命有个极大的转变，就是呢，从一个花很多时间在玩网络游戏的一个孩子呢，而变得比较的用功进取。我想这个都是做父母的会感到很欣慰的事情。然而呢，我们慢慢观察到 Caleb 他的改变呢，慢慢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开始对自己过分的自信，他觉得说只要他努力，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他都可以得得到。我们开始为了他那种高傲的态度和那种意气风发的那种姿态而感到焦急。而就在他12年级的时候，神用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这种不顺利和挫折来打击他，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痛苦跟沮丧。那我和小薇为了要帮助他，就对他说，我们觉得神是借着这些打击要来除掉他心里的那些骄傲。而没想到他听了以后呢，就大怒的说那表示神不爱我，所以才故意让我受这些苦，所以他要跟神从此一刀两断。所以从那天开始，他 他就不太去教会了。那我们虽然心里很难过，但是我们因为知道说他的个性，我们也就不敢再跟他提要去教会的事情，只能为他祷告。感谢神，他上去了大学之后呢，他自己又选择去教会了。有一天晚上，当我开车送他回宿舍的时候，他跟我分享说，他最近听了一个牧师的讲道，他开始能够明白，为什么神用这些挫折，来打击他，而且他也看到他自己那个时候真的是很骄傲，但是呢，他里面那个很深很深的那个伤害，觉得神不爱他，故意让他受苦，神不爱他，故意让他受苦的那个阴影呢，还是过不去，还是过不去。直到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呢，神提醒他说，在他小时候有一次他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听见有个牧师，他是从小叛逆的，后来被神挽回之后呢，变得很爱神，变得很爱主。所以 Taylor 呢，那个时候在心里面就向神祷告说，我也要有这个经历，我也要有这个经历。当 Taylor 看到说原来这一切都是神在垂听他的祷告的时候，他里面那个从神而来的那个伤害就忽然之间就消失了，而且他开始觉得神不但不是不爱他，而反而是神特别的爱他，为了要磨练他，为了要来造就他。弟兄姐妹，一个橄榄若不经过克西马尼园的压酒池，就不能变成香醇的橄榄油；一个葡萄若不经过十字架的榨酒池，就不能变成甜美的葡萄酒。任何临到我们的困难和伤害，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要使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为中心的老我能够减少，使主耶稣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加增，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与见证。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向我们自己的心意说不，然后向神的心意说是呢？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来回应神。让我们一起用这个祷告的心来唱。一起来。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他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渣，他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高，他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
我们第一节再唱一次。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渣，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高，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
请坐。那我们先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